们与我们以下的时光同在，高摩我的口圣灵带领我们，要么讲的听的都能被主你来感动，被主你来带领，讲的清楚听的明白。主我感谢赞美你，把一切的网络交托给你，你是网络畅通无阻，你祝福我们的口，祝福我们以下的时光，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来分享22期，包括五课，从38课到42课。那首先让我们来看这个题目，来38课，38课是用爱来成全有功效的信。那么要让这有功效的信，那是在爱里面。因着爱，你这个信你有功效，那你单凭着这个信心也有功效，但没有爱你就不是能够，你没有爱你就不能得赏赐，对你自己没有益处的，有了爱对自己就有益处的。感谢神。首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四到六节，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隐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的。信心是有功效，是在爱里面。这里面告诉我们，你靠着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的。基督就是爱，你在基督里面行，你和基督有关系，你靠着圣灵，你就能够和基督建立那个关系，你就在信心的里面。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因为隔离是外面的，爱才是里面的，爱才是有功效的。我们行在爱里，我们就会在爱中有信心，你就会得赏赐，对自己也有益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十节，我若能说外人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粉烧，却没有爱，冷言与我无益。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有信望爱，爱是最大的，行在爱中。那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你如果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粉烧，你却没有爱，冷言与我无益的。你虽然有先知讲道之能，你虽然能说方言，外人方言，能有天使的话语，也能够有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而且你能够移山，却没有爱，你就是明的锣响的钹一般，你就是外在的，里面是空的。就像有人说，雷声大雨点小，没有爱你就是里面没有生命。所以这个爱它的特点是什么，特征是什么，表现出来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在爱里面你不会受伤。那这段圣经也论及到了爱是伟大的篇章，在爱里面你就有温暖，这里面没有提到痛苦。所以也奉劝 未婚的或是将要结婚的，不要有不合宜的行为，要彼此尊重，彼此珍惜，彼此相爱，这是神所喜悦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里面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爱是包容的。我们看爱的特征，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那是上帝的属性，那是基督的属性。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的，行在爱中。我们应该怎样？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饶恕，在爱里面去行，行在爱里面。爱是永不止息的，先知讲道之能终归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归停止，知识也终归最终归于无有，唯有神他是永远长存的。在爱中行，行在爱中，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讲所讲的也有限，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归于无限。我们在爱里面去行啊，你去爱，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行不出来爱。记得有一个传道士，他在一个地方讲了一篇道，当他讲完道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向他走来。那么这个传教士，这个女的哈，传教士他一下子就认出他了，他太那个真的是刻骨铭心了，因为他的姐姐就死在他的手里面，他一家人都在集中营里，那是很多年前了。那么有人告密他们是信上帝的，所以他们家就遭到了逼迫，他的父亲被逼迫死了，那么他的姐姐就是他们纳税那些人，就是其中就是这个逼迫的最厉害，他的姐姐惨死在他的眼前，给逼迫死了，所以这件事刻在他的心里面。每当他看见，他想起这件事，他心就痛。那么今天当他看见这个人向他走来的时候，他就想起那一幕，他的心就在痛。那么这个人就走到了他的跟前，他就告诉这个传道士，他说你刚才讲的那个集中营，他说我就在那里，但后来我就信耶稣了，我就悔改了，他说我也求你能够饶恕我，然后他就伸出手来。这个女传道士她真的是主耶稣就在她的耳边就告诉她去爱她，去爱她。她说主啊我做不到，他那手放在兜里怎么也拿不出来，他说主啊我做不到，你帮助我。然后主还是说你去爱他，他说我做不到主啊。后来他说主啊我只能够做，我只能够把手拿出来，我只能够做到这里。然后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他完全的得释放，他完全的得医治了，多少年的压在那个心里面的，他完全得自由了。所以爱让我们看见能够使自己得益处，使别人也得益处了，用爱来做的你会得奖赏的。所以让我们看见用爱来成全有功效的信。我们来看39课 是如何释放信的，决定信的。信是什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信就是决定信神，不信就是决定不信神。当神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信就随之而来了。当神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去选择相信神，你就有能力去选择正确的事，你的信就会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这很奇妙的，你就有了在你一生都可以去经历的这个信。如果没有，那你就是没有得救。因为经上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所以你们都有信，只是没有发展到你们应该有的那个程度。你们都是信的，或多或少已经看到了信仰在你们生活当中所起的那个作用。所以就像你们还活着，都呼吸，因为魔鬼每一天都想把你们消灭掉的。对神的这个信使你能够活到今天。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生病啊、不适啊、环境啊、挫折呀、问题呀，我们也都向神求过帮助我们。作者在这里面说，我想说的是信伴你走过了今天。所以你在生活当中运用了这个信，现在你只是需要发展这个信，建立这个信，培养这个信，使你有足够的这个信来征服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情况，也能够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是一个你要在这些领域当中应用信的这个问题。那你这么去操练的时候，就会活出该有的生命，你就会长盛不败的。有人说你这是骄傲，这不是骄傲，是把握。你必须有把握，神是信实的。谁说你只要操练那微小的像芥菜走的那样的信，你就能够脱困，你就能够得胜，你就能够打败仇敌，真的是很神奇的。如何释放信心？马可福音是一章十四节，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耶稣在做什么呢？他在对树说话，所以信能够透过说话被释放的。我们来看那些前辈，威格斯、沃斯，他是用拳头打人生命的部位的，这是他的释放信的这个方式。还有杰克、克姆，看起来他好像把人折成了两半，这是他释放信的这个方式。还有威廉布兰姆，他就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安静，那是他释放信的这个方式。每个人都可能不同，因为人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性格，神创造人丰富多彩，否则我们就成了一大堆的机器人了。所以你不需要成为一个火焰式的宣教士来完成这个任务，你可以安静，可以很矜持，但你必须要有信心，你不要软弱，你必须要坚持，你必须要刚强壮胆。作者说，如果我迁就了，我妥协了，那么就会怎么样？就会软弱的。所以你要什么？积极的生活，不怕任何的挑战，对真理激进的，对耶稣激进的，去眺望， 去做，去行，去振作起来，去刚强壮胆，拿起你的权柄，拿起你的统治权，去征战，你必定会得胜的。因为神是我们的主。你去看耶稣，他是如何行，他是如何做的，效法基督。马可福音第11章2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里面是告诉我们去说，去反复的说，说什么？说神的话语，说自己的话语，说谁让你说的话语。你缺乏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去说什么。你说了必成就的。比如说当你财务你缺乏了，你就会说，神啊，我感谢你，我必按照你丰盛的荣耀，神啊，你必来供应我，你必按照你丰盛的荣耀照着我们在基督里面所需要的一切给我们成就了。你去说的话语和神的话语对齐的，所以你去说就必成就。怎样那个释放呢？就是说，去说就会释放你的信，要不断地去说。如果你没在神的话语的里面，那你说出来的就是文字。24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实得着，就必得着。所以如何的去释放这个信呢？乃是借着相信，借着说话，你相信，你说话，你行动，这就是你释放信心的方式。第40课，信称无为有。这个称是神说话，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在创世纪的时候，他是从无到有，没有，但是神他能够从无到有的。那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实无，实无变为有的。罗马书第4章，我们来看17到21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无变有的。18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他的后裔必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他相信神，他依靠神，他是信心之父。所以人在信上可能有软弱，但就像亚伯拉罕那样去行去做去相信，不看环境，不看眼前，不看你那个症状，不怀疑，亚伯拉罕能做，今天我们也能够因着不看环境能去释放信心。所以释放信心有很多的方式，并且仰望神所应许的，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亚伯拉罕对神坚决不动摇，站在神的话语上。今天我们也要站在神的话语上却不动摇。你有需求吗？站在神的话语上直到成就。亚伯拉罕的信是从到是从到有的，从始无变有的神。那么神他是称无为有的神。如果你没有信，那么你如何能够释放信呢？如果你不相信属天的医治，你又怎样那个如何的去医治信心，释放医治信心呢？所以有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就必成就。二十节，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成。神所应许的必成，神的应许必成的，没有落空的。所以释放你的信心，或你要在信心中生活的，你就是在信心中生活的，就是要满心的确信相信。你必须在自己的心中，你确定圣经上所说的神的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你必须在你自己的心中确定这一点，否则你就不会坚如磐石的。所以马可福音是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实得着，就必得着。相信神的话，尊敬神的话，你相信得着就必得着。那么在恢复版的圣经里面说，已经得着了，你已经得着了，已经成就了。愿我们都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好，我们来看41课，信可以保持沉默，知道什么时候闭嘴。那么我们什么时候闭嘴呢？如果你有负面的，或是反圣经的，或是从世界来的报告，不是从神来的，你就要闭嘴。圣经上给我们一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个例子，记载在列王记下四章八到三十七节，说有一天以利沙走到了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女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就去到那里吃饭。妇人就对丈夫说，我看出了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就是一切需用的，然后都放在那里了，可以他可以住在其间。有一日以利沙来到了那里，就进了那楼躺卧。伊丽莎叫过他的仆人加西，说，你叫这书念夫人来。他就把夫人叫了来，夫人站在伊丽莎的面前。伊丽莎吩咐仆人说，你对他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的心思，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向王或元帅所需求的没有？他回答说，我在我的本乡安居无事。伊丽莎对仆人说，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加西说，他没有儿子，他丈夫已经老了。那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神他多么渴慕，他要为我们做什么，他要为我们来做，他希望我们能够丰盛，他愿意来供应我们，他愿意来满足我们。 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只是常常我们阻挡了。伊丽莎说，再叫他来，于是叫了他来，他就站在门口。伊丽莎说，明年到这个时候你必抱一个儿子。他说，谁人呢？我的主啊，不要那样欺哄婢女。夫人果然怀孕了，到了那个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正如伊丽莎所说的，神是何等的信实，我们所信的神他真的就是信实的神。他所说的话，他所应许的，没有一样落空，没有一句落空的。神的话真的是必有成就的。尽管你看那个书念夫人，她还没有那个信息，但是神的话成就了。孩子渐渐长大，一日他到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仆人抱去交给他的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了晌午就死了。他母亲把他抱上了楼，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关上门出来。那么夫人在此时他已做了决定，他决定不说负面的话，他坚决不说，以及为他已经下了决心，他要做什么。然后他呼叫他的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我要快快地去见神人就回来。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夫人说，平安无事，一切正常。夫人说的是积极的智慧的话，平安无事，其他的什么话都不说。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你快快地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吃饭。夫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神人远远地看见他，就对仆人基哈西说，看哪，书念夫人来了，你跑去迎接他，问他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他说平安。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象一下，想象那个情景，夫人已经饮了很久，又跑了这么远的路程，现在正是他情绪爆发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这个智慧的夫人，她一言平静安稳，回答平安。在14和15世纪，那么有一个宣教士，他在船上，他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他的家被着火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在火中都遇难了。然而在这种巨大的灾难的这个面前，他写下了一首诗歌，就是我的魂安好。他在主里面，就像那个妇人，他在主里面，他看的是神。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近前，那个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先知看出了他是有些不正常，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为了不让先知知道，神没有告诉他。妇人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伊丽莎吩咐基哈西说。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伊丽莎就知道这个夫人她的儿子有出事了，然后她就吩咐基哈西说，你送上药，手里拿着我的杖， 若遇见人，不要向他们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账放在孩子的脸上。为什么不让他说话？是因为当时那个时代，那么人见面的时候，寒暄的时候是很长的时间。孩子的母亲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她信心坚定、坚决的，她把伊丽莎当成了神。那今天，圣灵在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抓住神的话语。当你有问题的时候，那神的话语，他会在你的里面。你相信，你抓住神的话语。今天你不成就，就去宣告，就去不成就，我就要去宣告，抓住神的话。就像这个妇人，你不同我去，我就不离开。你必须得同我去。所以感谢神。那么基哈西就先去了，把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基哈西就知道，基哈西就迎接伊丽莎回来，告诉他说，孩子还没有醒过来。伊丽莎就来到了，进了屋子。那么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把门关上了。那么屋里只有他和孩子，那么他就开始祷告耶和华，上床，那么在孩子的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伏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地温和了。这件事发生在哪？是在旧约，医治叫死人复活，然后他就下来了，在屋里来回走了一趟，他又上去伏在孩子的身上，孩子就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了眼睛。伊丽莎叫基哈西来，你叫这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伊丽莎说：“将你的儿子抱起来。”妇人就进来，在伊丽莎得脚前俯伏于地，抱起那儿子就出去了。我们来看，那这个妇人，她没说一句话，她没有惊恐，她没有惊慌，那信从不惊慌，信没有恐慌的。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也没有恐慌，现在这是他面对亲生的儿子，不是过路的朋友，不是其他的人，是他亲生的儿子。他就你看他去找丈夫的时候，除了一句安好之外，他没有其他的。所以当人们进入这个恐慌模式的时候，满嘴都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我该怎么样做，我该如何，这是没有成功的，这是没有果效的，神在哪里等等这些话。真的，当你恐慌的时候，你经历，我们也经历过了，我真的是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那就是在恐慌的模式里面。但是这个妇人，她生在真的是旧约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情况，那她一点儿恐惧都没有，她出口的话就是平安无事，因为她相信神给她的就能够给到底的，因为他相信神。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咬紧牙关， 而不是喋喋不休的去说的态度，说到我们自己都不信的里面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静默，我们真的是要像这个妇人，一切都安好，把嘴闭上。尽管你整个你这个生活人生都倒塌，你依然是一切安好，一切安好。这就是信，信是平安，信是安心，信是把握，信是确定，信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所有的，你永远不要去惊慌的，一切安好，照没照着这句话去就成了，一切安好，尽管风高浪急，一切安好。当你去宣告的时候，当你去信的时候，当你去做的时候，当你去行出来的时候，一切安好，你的问题就解决了。谢神。好，42课，夸耀神，信做见证，信有见证，去夸耀神，去赞美神，去荣耀神，去依靠神，去见证神，因为他是配得的，因为他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都愿意去做，我们去做。尤其是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神就去给忘了，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就给忘了。所以我们要述说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去回想，去赞美，去夸耀，去见证。诗篇78篇第四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我们的信仰要传承，我们要不忘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下一代的儿女的面前，要去夸耀神，赞美神，来述说他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庭所做的。第八节，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的，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虽然神在他们面前所行的所做的，他们还是忘记了神。所以诗篇78篇述说了神的大能，述说了神的作为，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神在以色列中在旷野所做的。说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了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神在以色列中显出了奇妙的作为，他是在埃及，在所安田，在他们祖宗的眼前实行了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其如来。他们白日有云彩，中夜有火光来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地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如水叫水如江河下流，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旱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的所欲的去求食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神带领以色列人去供应他们，养活他们， 在旷野做了奇行了奇妙的作为来供应他们，他们的脚没有疾痛，他们的鞋没有穿破。但是他们怎么样呢？发生这些事请他们都在，但他们真的是就像基督徒那个失忆症啊，忘了。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记住神为我们所做过的事情，来述说神的荣耀，来赞美神的荣耀，来见证神的大能，在小事上不忘记神，去纪念神，去赞美神，大事上去见证神。所以我们要见证神的荣美。作者也在让我们看见他有五美元的这个，我们看见那么五美元，他在一次搬家的时候，那么在一个小册子上，因为他的那些记载的那些见证，那么他就是做了这一刻，那么那么多的磁带呀、磁卡呀、记录啊、那个本啊，有很多的见证。五美元的信心，你看五美元，神就是这样信实，第二天就给他成就了。那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成就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去见证神，我们去感恩神。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这一个例子，19:17-17，我们看十个大麻风，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或加利利，进了一个村庄，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啊，父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种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他不是感觉的，他是看见，他亲眼看见他的皮肤已经痊愈了，就回来大声荣耀归给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去感恩。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的人，再没有人回来荣耀归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我们来看，你的信救了你，只有真的信才能够叫人得救的。十个大麻风，他们都得到恩典，他们都得了医治，他们只是什么？他们只是肉体的医治，他们只是眼前的医治。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个利益，我们要灵魂得救的，你的信救了你，那么那些人他们还会死的，但是这个人他得到永生，得到了救恩。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看眼前，但是我们身体医治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灵魂的得救。感谢神，神与我们同在。好，今天我们就这22期我们就分享完了。